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正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字铭。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突破网络封锁并不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最近有两位同修建议我把这些年自己上明慧网从未耽误为同修打印师父新经文及明慧周刊等资料的体会写出来，一直未动笔，好像不知从何说起。我从2005年到现在上明慧网已有20年了。今年4月的一天，我是一位协调同修问我上去网了吗，我说上去了，他来与我交流说有的老同修都上不去网了，影响做资料了，问我是用小鸽子上的吗，我回答是。他说想采取另外的软件办法上网，不过得用实名办一个银行卡，我说那太不安全了，这些年我就是用小鸽子上明慧网的，从来都没有耽误为同修做明慧周刊等资料的事，一个是发正念，一个是找自己修炼上哪有漏，每天三件事都做好了，保证能上去，还有就是坚信有师父在看护，一定能上去。一，正念足，有耐心，心态平和。我觉得上网也是个修心过程，我经常对着电脑说绝不允许共产邪灵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那是我们的家，必须上去，一定能上去，就突破了邪恶的干扰，上去明慧网了。当然这些年上明慧网的体会太多了，有时一下就上去了，有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得经过2个多小时，有时起大早，有时贪大黑， 但是不管咋难，最终都上去了。我也悟到，上网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磨练自己心性的过程。有时上网不顺时，就背红银四、五、六；有时网速慢，就边下载明慧广播等，边学师父各地讲法或学转法轮，边看着电脑，不浪费时间，耐心等待。我的急躁心等很多人心都磨去了。二，改变观念，信师信法不动摇。大约在2022年，我在外地看孙子，也做救人的事，需要上明慧网很难。同修告诉我，电脑需要换新系统。我把电脑托同修交给当地技术同修。换完系统后，同修把电脑交给我时说，就你的电脑上不去明慧网。技术同修说是电脑的牌子不符合要求。当晚我睡不着觉了，咋办？不能耽误救人，再买一个新的。想来想去，观念一转，不对呀，电脑也是一个生命呀，它也是为大法来的，而且这台电脑一直能上明慧网，为大法、为救人工作五六年了，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能随便抛弃它呢？我自语道，一定能上去明慧网。第二天打开电脑，用自己上明慧网的方式，一下就上去了。当时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弟子，就看你做得正不正，符合法，师父就会帮你。这台电脑到现在一直用着，从来都能上明慧网。三，真修实修显神迹。2020年到2023年在外地看孙子，这三年一生没吃的苦，没遭的罪，给予亲家母的尖锐矛盾都出现了，真是白苦一起降。我才知道什么是真修实修，对修炼这两个字才有了新的领悟。既要看好婴儿，又要做好三件事，媳妇、亲家母、儿子都给我设障碍，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但是对师父、对大法，我就是坚信不动。有的同修说上明慧网难，可是我非常顺畅，而且我觉得是师父给我的通道，打印师父新经文及真相传单哪样也没落下。记得一次元旦，我才有机会出去到楼道挨家挨户发放真相传单，回来时上明慧网，师父给我敲了三下钟，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2023年，我与儿子及媳妇谈了，我快70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身体，是大法，是师父给的。家里有的同修盼着我回去，那里有我的修炼环境和需要我做的事，他们同意。当年九月末，我和丈夫回到自己家，这两年多也有几个同修上不去明慧网，问我上明慧网的秘诀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发正念，一个是做好三件事，最主要的就是坚信师父。我上网要上不去时，就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还有就是精进要旨中的一篇经文，随意所用。上网新软件上不去，就用旧的，保证能上去，而且网速很快。有一次周五需要下载明慧周刊，上网好像也没连上，可是我却意外地把该用的资料都下载完了。特别一次无意中下载了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篇新经文，当时还不知道有新经文发表，是伟大的师父给我走了另外空间的通道，感恩的泪水涌了出来。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幸运与自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走好每一关， 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会遇到些磨难，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很多心性上的考验，从中让我们悟道，心性要得到提高。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一思一念也是非常重要，念意不正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使学员长期处在磨难之中，甚至有些被拖走了肉身，有的就不再向前走了。我个人认为，在关键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求师父，事情出现了悟不到时，请师父点化，不要喊妈或找医生。再一个就是要检查我们动的念正不正，如果不是正念，马上否定它，归正自己，这样邪恶就钻不了空子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再有就是向内找，发正念。有的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间也拖得长。我去年也突然出现两次，我把这两次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次是胃突然剧痛，好像有一个硬东西在里面，痛得把气鼓起，卷成一团，不敢呼吸，来势凶猛。当时我就想，要债的来了，想起师父讲了一段善解的法，我想，以前生生世世被我伤害过的性命，我要和他们沟通，告诉他们真相，指出两条路让他们选择，让他们也得救。我是这样做的，我说，现在告诉生生世世所有被我伤害过的生命，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们互相之间结下的恩恩怨怨，你们就不要来找我要债了，我还不了的，大法师父会帮我们了结，不要再来干扰我了。因为现在是正法时期，整个宇宙众生都偏离了宇宙大法，都面临着解体，所有众生都面临着销毁淘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在正法，大法的传出是在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任何生命都不要来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在正法中，任何生命都要同化大法真善人，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才能得到救度。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在正法中生命得到救度，希望所有众生都能珍惜这次大法的红船，都能珍惜这次大法师父慈悲救度的机缘，都能珍惜这次生命得到救度的机会。大法的红船是所有众生得到救度的机会。我又说，大法师父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段法，我念给你们听。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说，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就赶快离开吧。那些个不听的，还在干扰我的，就只能清除了。现在就开始清除那些还在干扰我的一切生命因素。我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就开始发正念。大概只过了3到4分钟的时间，胃里那个硬东西感觉明显就变小，小，小，消失了。大概再过了半小时又来，我又给他们说了一遍，开始发正念。 几分钟后再次变小，消失了。另外一次，大概和上一次间隔20几天，突然我喉咙上就像插了一根牙签一样，当时我没有吃什么东西，往下吞它就越往肉里插，我连吞3下它就更凶，又往外咳，喉咙好像肿起来了，我就急了，心想封喉了怎么办，我马上否定了它，归正自己，并像上次那样和他们沟通。说完后开始发正念，大概4至5分钟他们又消失了。只要我们坐正了，师父就能帮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给我们了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这就是一念之差，后果就不一样。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在修炼的路上才有法来做指导，少走弯路。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保护着弟子，弟子才走到今天。我虽然只读了2年书，没有文化，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给我开智慧。在法理中，我明白了当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大法中修炼。弟子无法用言语来感恩师父，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辜负师父的期盼，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个人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互相拆台到以诚相待的同事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0日。我们一个办公室有10几个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较多。近几日听到同事们谈起单位其他部门的事情时，几次说到就咱们部门是块净土。对于净土这个概念，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定义。我深深体悟到，在这乱世中，只有法轮大法才是唯一的净土。是法轮大法的美好，使我的同事们体会到了他们感悟到的净土。再次，回顾我们这个小部门的同事们，从互相拆台到以诚相待的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也真心期待每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净土。一，矛盾重重的同事关系。我们单位是国企，我在单位一个业务部门做管理工作。半年以前，坐在办公桌前，当我有意无意扭头看到坐在侧前方的同事小王，基本是一个场景。他背对我坐着，两腿不停地抖动，低头拿手机玩着游戏。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感觉好无奈，心里一声叹气。安排什么工作也不干，有100个理由拒绝，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索性就不理我。反正是安排10件事，能给糊弄着做1件也不错了。每天就玩手机游戏，有时还把个人的笔记本拿到单位玩游戏。有一个不到30岁的女同事，一次我让她把她负责的项目做个进度表，领导要看，她回我说她手里有别的活儿。我让她看哪个着急，安排着做一下，她就冲我吵起来了，说自己手里还有活儿，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我当时明明看她没什么事情的，那次气得我还掉了眼泪。还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事，我和一个客户谈了个合作项目， 就安排他负责把签协议等事宜具体落实，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可是他当时就拒绝了我，说不管。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这是在给单位拓展业务呀。我直接找领导反馈了这个情况，我告诉领导，你看着办吧，我是为单位业务发展，他办不办和我也没有关系了，该我做的我都做了。还有一个女同事，我让她一起去开会，她背起书包扭头就走，说要让她去开会她就请年假休息。日复一日，我真觉得这个单位的活没法干了，整个部门全部是躺平的状态，连领导也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与他没什么相干似的。给下属安排工作，偶尔有一件能顺利的办了，我都觉得有点意外。明明只用十几分钟就能处理的事情，拖上几天处理了，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真是想不通，明明是为单位好的事情，明明是应该做的本职的工作，怎么都这样对待呢？那时需要给同事们安排工作，我心里都是忐忐忑忑的，生怕被拒绝。再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时也会想起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很厉害的那种女强人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让同事这样对待我。碰到不太听话的同事，是我下属的，我在当场或开会的时候，明着或绕着圈的，都得给他个难看，让他根本不敢再冒犯我。如果是其他部门的同事或领导让我感到受委屈的，我当时没办法，也会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借机发挥的把这个心事了了。而现在，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不能那样以恶制恶的处理事情了。二，在学法中不断归正。从学法中我知道，修炼人要用善去面对问题，遇到问题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可是从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安排看，我找不到我的问题在哪儿，每一个矛盾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问题。我强行要求自己不找别人的问题，含泪而忍找自己哪里有问题，得出结论。现在大家都躺平了，整个社会都躺平了，我还要按法的要求要做好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本身就是矛盾了。这种认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但是我依然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的法理宏威至极，任何环境一定有我需要修炼提高的地方。我坚持排斥以恶制恶的思想念头，因为它不符合真善忍大法。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天学习转法轮，一下有个意念提示我，是我的争斗心，所以一遇到问题就觉得受不了了，想争个你应该我应该的，心里和人家干起来了。我忽然一下开了窍似的，对，如果我的心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遇到问题就不会跟人家干起来了，也谈不上含泪而忍了。再顺着回想那渐渐触及心灵的矛盾，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我意识到同事当时的表现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而只是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我想到了以下几点。我每次安排工作，都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机械地给他们布置事情，虽然表现在说话中很客气，但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尊重他们。从人间的理说，我们能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同事们是多么可贵的生命啊，难道我不应该发自内心的尊重珍惜他们吗？同事大多数30岁上下，是独生子女，我将近50岁，我用我在工作中形成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显然不妥。他们从出生后
都是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下，对工作会对他人的责任感相对淡薄。我用一个标准要求同事，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难受，这是党文化。而作为每个生命有各自的特点，我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比如那个我说让他和我去开会拿起包就走的同事，在这之前他和我说过几回，他对那个组织会的领导意见很大，不想和他照面，有什么活安排他就干，不要让他去参加那个领导组织的会。而我根本没有把他说的事放在心上，以命令的口气让他去参加会议，才促成他当时的表现。我在工作中形成的观念有很多是党文化，比如工作需要就加班加点干，领导说什么就干什么，很少考虑这个事对不对，加班是否影响到自己的其他事情。而现在多数年轻人即使在工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分辨和选择，而这也是正常的人的表现。面对同事的不听话时心里难受和无奈，恰恰是我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受到了冲击，而这正是我该正视修去的东西。每次矛盾中感觉心里难过，不是把这个难过的感觉与真我分开，而是不断加强着这个感觉。下次安排工作前心里就担心着被拒绝，这也是自己的心不正，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怕矛盾，追求那种一团和气，大家都听我的那种享受，而不是在矛盾中即使找不到原因所在也能乐呵呵地坦然面对。我的这种状态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修炼的机会，也造成同事被不断地维持着这样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在不断地学习法轮大法及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挖出了自己有看不上人的心，总觉得自己像朵花似的，别人都不行就我行。表面上我做对了别人错了的时候，有机会就会和领导说说，显示我自己做得好，张扬别人的过错。听到别人有家庭矛盾，潜意识中沾沾自喜，我修大法了，我家夫妻和睦，相敬如宾，好像常人中那种我得到了宝贝别人没得到的感觉。还有自己没有修口，同事们聊天聊点什么事，自己也要参与几句，而参与的内容是搅和在人中评论是非，与大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三、转变。真正认识到了不足，我决心要去掉这些不符合大法的人心与观念。首先要从内心真正尊重我的同事们，不要在思想中把他们定位成什么也不干的躺平，要去掉那个想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我想这样改变的时候好像也有智慧了。比如一些工作，我意识到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拒绝，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些难度，他们不愿意或感觉自己没能力完成好这个事情。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就把他们叫过来，和他们说说这个事情，然后再简单和他们梳理一下如何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需要催促结果的时候，我会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进度怎么样，哪里需要我帮着做。对于难度大一些的方案，我就和他们了解一些此类工作的具体细节，然后我先给弄出一个整体方案来，再和相关人员共同研究修改细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桌前把要安排的事情冲着他们说完后就等着结果了。面对和以前一样的情况，我不再首先选择找领导去说了，因为我考虑到领导也很为难。领导本身也是个很少发脾气的人，我和他说了他也很难处理，训斥下属也不是他的工作风格。不说吧，好像领导能力也不强了。这时我就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动心，如果不是很关键的工作， 稍等等再和他说，看哪儿有什么困难。如果是很着急的活儿，那我先弄个大框架，再让他们补充一下，这样难度会小。如果是着急的活儿，人家实在不做，那可能是借这个事情再去我着急的心、求名的心、求利的心。因为着急的活儿干不出来，可能是要面对上级领导批评，或者是业务受到损失。从学法中我明白了，每件事情的结果是有一定安排和规律的，可能就是应该这样的结果。因为任何事情的结果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是有高层生命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去我这些心的好机会。在参与同事们聊天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要说搬弄是非的话，不要说带情绪的话，要将大法的美好、传统文化的故事贯穿在聊天中，真心想让同事们符合正的传统，明白大法真相，保持善良的本性，都能拥有美好的现在和未来。前几天，一个同事是个项目负责人，他为了他们小组能得到一些项目奖励，几个人商量着私自在方案中做了一些手脚，结果这个事情被上级领导因莫名的原因给退了回来。他们和我说了这个事，而我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心里或话语中责怪他们这样做。我对着他们几个人说，咱们做事要符合真善忍嘛，这假的不符合，所以就办不成了。其实一些事情坚持正统的，也许当时看上去得不到一些利益，也要坚守正的。他们听了都笑了。我告诉他们，按照正常的方案再去走流程吧。现在我们办公室多数工作都能相互配合去完成，去年至今年，我们部门多个项目或活动获奖，获得奖励十几万元，员工收入普遍提高。分配奖励时，我会想到师父讲过，当官是为了别人的法，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尽量考虑给员工多一些分配比例，自己则按我这个岗位的最低标准。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前段时间部门聚餐，领导对着大家说，每个人都能和我在一起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以前经常不听话的男同事，就是那个我安排他签协议而无理由拒绝的同事，拉着我的手长时间不松开。他说，对不起，以前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对不起。现在那个我一看他就在抖着腿玩游戏的小王，成了我们部门的业务骨干。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医生明确无法治愈的病不翼而飞，身体无病一身轻。在家庭中逐步地去掉了很多女强人的霸气，再向传统女性回归，和丈夫说话由原来的高高在上、指点、反问、责问、无庸置疑与反驳的语气，逐步转变为商量、请教、柔声细语。回家晚了，开门见到丈夫第一句话，我会真诚并稍微躬身说，对不起，回来晚了。丈夫这时会关心着问我累了吧，赶紧休息休息吃饭吧。开始这样时，丈夫觉得都有点表演的感觉，但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道歉，并没有刻意去怎样做。和丈夫有不同意见时，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能先考虑丈夫的感受，尊重他的意见。同事们都羡慕我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家庭环境。有幸此生能走进法轮大法这块净土，愿世上的人们都能亲自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不再受邪党的谎言欺骗，由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在这乱世之中找到生命真正的净土与来世的目的。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整体配合中提高自己兑现使命，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把两年来修炼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和与我携手前行的同修们汇报一下。第一部分，周日花园角真相点讲真相。两年前我参与了旧金山的花园角真相点讲真相，这个真相点已经坚持很多年了，很多同修来过这里讲真相，大部分是老年的同修。同修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的人们发送真相资料并讲真相，同时还有征签，就是请游客和来这里的世人在我们给白宫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要求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征签信上签名。我在美国得法，8年前从外州来到旧金山，能参加面对面讲真相正是我向往的。刚去没几天就碰到了一个老妇人来真相点捣乱，这老妇人被中共恶党毒害很深，她手里拿了一根手棍。这时我们几个同修都坐在车里准备要回南湾，左边坐着的两个同修的胳膊被突然来到的老妇人打了下，我们没有被吓住，同修当时就给老妇人视频录像并报警，当地警察给这个老妇人下了一个禁令，要求她3个月不许做出任何类似事件。后来这个老妇人听说出来了，没再做类似的事情。此事之后，当地的警察经常开车过来关心我们一下，表现得很友好。旧金山的同修给当地派出所一直在送英文大纪元报纸，同修们去了派出所还有一些相关的机关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同修们都互相配合着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发生了这个打人事件，但是事件发生以后，这个真相点的环境比以前变得更好了，应该是同修们的心性提高了，所以改变了环境，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在去旧金山的路上，同修们在车上一起发正念背红吟，回来的路上就交流一下修炼体会，共同提高。有很远的同修来这里和同修们一起练功，有送大纪元报纸的同修送完报纸来这里，大家一起做退档征签，大家互相交流着讲真相和修炼的体会，帮助我找到了修炼中的不足和差距。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要怕事，只要有事就是讲真相证实法的好机会来了。我们只管积极乐观地全面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后来在佛学会的协调下，同修们共同参与真相点，逐渐地又做了一些更精美的展板，真相资料也做得越来越全面，摆放真相资料的小桌子也换成了一个大一点的桌子，世人一进到这个小广场就可以看到很亮眼的大法真相和反迫害的真相资料。来这里的游客和世人看过这些资料后，和同修们的不断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三退并在征签信上签名。一些开始还有一些抵触情绪的中国人，现在变得抵触情绪越来越少了，也有来学功的。下面我把这两年我们在真相点经历的让人感动和鼓舞的小故事向同修们汇报一下。同修们互相配合着，入口处有同修在发真相资料，小广场中间有大法的真相展板，有同修在展板旁边练功和征签。我们的征签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韩文、越文， 很多游客接受了真相资料，了解了真相，并在征签信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一位旧金山的居民签名后表示，他经常路过这个小广场，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练功。他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真善人，中共把人关起来并活摘他们的器官，这太恐怖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活摘器官。我支持你们法轮功，法轮功是好样的。一位欧洲游客签名后说，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特别是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中共的恶行令人作呕，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恶行，制止迫害。一位西方女士说，听到这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样的行为，我不能保持沉默，并连连对我们说谢谢，谢谢法轮功学员的坚持，谢谢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为我们反迫害的活动而感动，并说中共应该倒台。一位西方女士接了传单，毫不犹豫地签了名，还给旁边的孩子做了解释，让他的两个孩子和他弟弟的孩子都来签名。于是小孩子就郑重地在征签表格上一笔一画地签了自己的名字，也有集体起来的人同时都签下了他们宝贵的名字。一位新人游客看过征签信后立刻签名，我们说谢谢，他说应该谢谢你们，他真的感到震惊，并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为你们的行为感到骄傲，他希望早日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部分，在征签项目中惧怕心。1995年我全家来美，2001年我有幸在美国得法，师尊的讲法拨开了我层层的人生迷雾，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如同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从小就胆小懦弱，怕见人，和别人相处时多是怯懦和逃避，经常被别人欺负，在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我从来不敢反抗和拒绝，不敢说不，私下自己又很伤心，在一种惧怕的情绪中无法解脱。修炼早期，我把那种无条件的顺从、怯懦和惧怕当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和人相处，痛苦委屈的承受着很多事、很多话，想说又不会表达，错误的把懦弱当成了人的观念。表面看我事事都在忍，其实面对不公，心里的怨、伤悲，真的心里忍得很苦。修炼大法后，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才走了过来。可能由于我的胆小和懦弱性格，刚去旧金山花园角就经历了老妇人打人事件，又听说旧金山是共产党老窝，心里有了怕。我知道这个怕心一定不对头，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不应该怕。但是在这个怕心没有去掉之前还是怕，感觉我被一种怕的场包围着。我在有时间的时候是一定看看明慧网的，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很多同修惧怕心的交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背法吧，背法很快就会加强正念，这时我就开始背师尊的法，每天背。我想是神在证实法，我是神怎么会去怕人呢？大法弟子遇到一切问题都要用正念，不能被人心人念左右啊，要跳出人的认识，不被怕的假象迷惑，而且我也应该放下自我。修炼人修的是善，无私和为他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做的是最正的事，是师父让做的，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由此我想，表面是这个老妇人来捣乱，她的背后有中领馆指使，另外空间就是旧势力搞的。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是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是随时下士正法的神，助师救人是自己的使命，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大法弟子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更好的人不应该被迫害。逐渐的，自己从怕的包围中走了出来。 我想，我身边的人都是来等待大法救度的。我的使命是主施正法，救度众生啊。他们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要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去救这些世人。每个生命都在等着得救，一切不好的反应都是背后邪恶干的。发正念会起作用，自己平时要保持正念状态，多发正念，心在法上，大法的威力就一定能展现出来。师父给我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所遇到的事都是好事，都是师父为我修炼提高而有序的安排。抓紧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人心、怕心等等人心，去掉它。在花园角这段时间，我去掉很多人心，如欢喜心，跳出来的时候比较多，有一点进步，这个心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心很不好，会被魔利用。现在出现欢喜心，我会马上抓住它说，我不要你，灭了你。修炼初期，自己会被这些人心带动，现在我不被他带动，只要他一冒出来，我瞬间就抓住他，灭了他。对任何念头都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对错，不断地修取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让人心思想业逐渐消减，让真我主宰自己。现在我感觉我的人心去掉了很多，遇事不动心，能包容别人了。在修炼中，只要自己能向内去找到执着心，并斩断它，不要它，师尊就给我们拿掉了。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我们只不过是有了这个愿望，坚定了自己的正念。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修炼20多年了，这几年更明显认识到修取执着心的重要。师父在讲法中反复强调，要我们修取执着心，修取这些为私为我的执着心，才能生出慈悲心来。去怕心后，我自身懦弱的因素少了许多，我变得勇敢、坚定又高大。许多负面因素被清除了，我明白这是师尊的加持，师尊在做，师尊在成就弟子，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感恩师尊，叩谢师尊。第三部分，去私心，感受修好的一面被隔开的状态。平时我经常有时间就跪在师尊的法相前，求师尊加持，让我更能体贴众生的苦，让我有更大的宽容和慈悲，也对自己发正念，让自己生命体系内所有的旧宇宙中形成的为私为我的生命因素，无条件的全部去同化宇宙大法真善神，达到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的生命标准。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同修来我这里处理，这样我比较省事省时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自己花一些时间自己处理。这时我想到了，我要为同修着想啊，来我家要花费同修的时间，同修很忙啊，我应该自己解决和处理这个问题，这样我选择了后者。当天晚上打坐的时候，我就进入了一个很深的空间，很静，大脑空空的，人间的一切和我很遥远，练动功时也很入静。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通大周天的状态，我感觉我与世间是隔开的，身边发生的什么我根本不动心，静静地看着世人，做三件事，正念很足。那时我也正和同修们一起背法，感觉师父把我推到了神的状态。就这样持续了4天，师尊让我感受到与表面空间隔开的这种状态。我修炼20多年了，一直没有修好的一面被隔开的明显感受。1年以前开始感受到师父把我身体上执着的物质拿掉后，慈悲升起，境界升华的美好状态。可是修好的一面一隔开后，觉得就在昨天我还是那么好的状态，今天就从神调回到人这儿来了。我像失去修炼的记忆似的，人的那些情绪涌了上来，那个稳的状态没有了，觉得人的物质又把我覆盖了。那时我变得很弱，我想 只有好好的学法吧，有时间就背法、听法、读法、抄法，逐渐的大法把我的人的那些百物又不断的清除了、融化了。很快的，我好像又醒过来了，身上百物又消失了，心里敞亮了，心里又有了容量。我知道大法帮我恢复了正念，我神的一面再次苏醒了。此后我在学法时，通读转法轮更入心了，能很清楚地认识一些法理，自己能边学边对照自己。学法给我带来了能量，发正念的次数比以前增加，睡觉比以前减少，体能比以前增加。面对世人，我面带慈悲的微笑，去讲给他们大法真相，站在一心为他的角度。真的，世人就在等着我们去救他。能三退，当时就退，能争签的做签名，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以上是我最新修炼的一些心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